他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见证着历史的改朝换代。
他有解开异象异梦之能，又领受关乎幕后的启示。
他始终坚守对神的忠贞，深信神在背后掌管一切。
李月欣邀请您一同进入大尼理书的精彩世界。
良友圣经学院大尼理书，
感谢神给我们有一块学习神话语的机会。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大尼理书，我是李月欣。哇，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来到最后的一课24课了。在这一段的日子当中呢，啊，我们一块来研读大尼理书，啊，真的是很宝贵的一个机会。那如果在整个课程当中有一些事情你想拿出来讨论的，欢迎您来信告诉月欣。那还有呢，就是你还没有拿到讲义的话呢，趁着这最后的机会赶快来信向我索取了。那稍微温习一下上一课我们讲过的内容。那上一课呢，23课我们曾经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观念，特别呢在关乎一个启示文学的时候，我们要理解这种的文体呢，我们需要有这个观念，因为呢关乎幕后的一些的预言呢，有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双重应验的这样的一种的特征哈。啊，特别呢我们谈到大尼理书的时候，后面呢有很多关乎幕后的启示，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用这种双重应验的观念来理解来研读这个大尼理书里面的预言部分。比如说呢，大尼理书11章36节到45节哈，上一课我们讲过了，提到的这个王，我们就可以用双重应验的观念来读。那一方面它是指向安提阿古四世他的一生，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是指向末世要来的敌基督的。那我们在上一课呢，我们也提过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在大尼理书的12章1节到4节里面提到，在末世要发生的大艰难和大复兴，里面呢提到属神的百姓、属神的子民要面对大灾难，但是呢有一个最大的盼望，就是在末后的日子，所有属于神的人，所有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他们都要复兴啊。那这成为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那我们已经进入到大尼理书的最后的一个部分了，也就是大尼理书12章5节到13节，这是我们今天在24课里面要谈的内容。这个部分呢可以说是大尼理书最后的一个预言，也是整卷大尼理书的结语。这段的经文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回到河岸当中。大尼理在当时看到有两位的天使站在河的两岸。那我们看这个大尼理书12章5节，我们看到那当时呢有一位就问另外一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6节，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奇异的事可能是讲11章36节到12章3节的内容。那相信大尼理和神的百姓都很想知道，在大艰难的时期里面，到底要等多久苦难才会过去呢？那站在河水椅上穿细麻衣的天使做了一个动作，他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他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那其实呢，天使的回答呢当中啊，并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时间，但是呢，我们会马上的想起大尼理书7章25节里面提到的一载、二载、半载，在那里指的呢，就是圣民要受小脚，也就是敌基督逼迫的年期。一载、二载、半载代表所有的事情都要在末后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发生。还要等多久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反正是在敌基督出现的时候， 也就是末后之时。那当然，丹尼里呢，他还想再知道更多。他进一步的追问说啊，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天使的回答呢，就是丹尼里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丹尼里书的12章9节，天使是这样回答的。天使叫丹尼里不要再追问下去了，因为有些事情呢是不会在当时应验的，而丹尼里对这些的启示呢也不会完全的明白，启示对他来说是隐藏封闭的。不过呢，天使也向丹尼里补充了一点，那就是从现在到末世，恶人和义人有两种不同的生活的方式。丹尼里书的12章10节，丹尼里书12章10节里面就提到，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恶人不明白神的计划，他们就继续的行恶了，但是义人，也就是智慧人，有一天他们会明白这些隐藏的启示，以至于他们有力量面对熬炼，而且在熬炼中成为清净洁白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呢靠着神会赢得最后的胜利的。天使在给予丹尼里第二个答案的时候呢，他又提到有两个时期。丹尼里书的12章11节里面说，从除掉长线的繁祭并卸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然后呢，他又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1290日和1335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两个时期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有两个猜测啊，可能是指安提阿古四世废止献祭，亵渎圣殿，3年之后在马加比家族的胜利底下，圣殿得以洁净啊，这是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指末世的敌基督这件事情。那王一章博士呢，他就认为其实呢，这两个数字1290日和1335日呢，这两个数字的重点乃在于等候。那么1290日跟9章27节所说的一期之半，和12章7节的一载、二载、半载，其实呢是等同的。基督的年日都是指着在敌基督手下圣民受苦的时间，圣民在受折磨的期间，他们必须忍耐等候神的国降临。不但等候那1290日，甚至是超过了1290日的，而要等到1335日。所以呢，天使没有说那等候到1290日的变为有福，而是强调等到1335日的，也就是超过了之前所讲的那个数字的那人变为有福，这是突出等候的重要。丹尼里书12章7章里面提到的各种的时期啊，有很多的数字，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的有限啊，千万不要强解这些的经文。其实我们知道这些的奥秘只有神知道，我们必须紧紧的记住这一点。神已经决定了结局了，但是他并没有要我们去推算时间。天使是怎么对丹尼里说的呢？他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不单单是对丹尼里说，这也是今天对我们说的信息。丹尼里书整卷的信息呢，就是神掌管一切，神的百姓虽然正在受苦，但是有将来的荣耀等候他们。丹尼里书的后半部分呢，都是跟末后的事情有关的，但是神仍然以他的慈爱来安慰丹尼里，而且透过丹尼里安慰那一代的神的百姓，其实也是安慰今天每一个在苦难和逼迫当中的信徒。 是的，对于但以理书里面啊一些关于幕后的启示，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掌握，可能呢你对于这一点呢有一点点的失望，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预言的原意并不是让我们去猜测，要我们去推算出一些具体的日期和事件，重点乃是安慰和鼓励在苦难当中的信徒。所以呢，十章到十二章的信息也是配合着整卷但以理书的信息，神掌管一切，而且神要得胜。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它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但以理书十一章到十二章呢，可以说是但以理书意象的高峰。神启示了在将来会有一个卑鄙的王污蔑圣殿，废止祭祀，他行毁坏可憎的，使圣地荒凉，这是安提阿古四世，他在历史上出现了，但是末时还没有来到。而到了末后，会有一个比安提阿古四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王会来临，他将会发动最后的一场的战争，这是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六节到十二章一节里面所说的。神的百姓要遭遇大艰难，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担心，因为神早已经设定了这王的大限，时候要到，最后的一战将要结束。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二个信息呢，就是我们思想到义人跟恶人的结局。但以理书的十章到十二章，其实呢跟这个七章到九章有一点点的不同，因为呢在这三章的经文当中有着非常精确的细节。有的学者呢就指出，当信徒在历史的进程里面经历到预言的逐一的应验的时候，他就不得不用心思去思想，借一些的事实能够帮助他有信心面对将来，也帮助他更认定世界的历史的确掌握在神的手中。即使有一些预言还没有完全的应验，但是我们相信在神的计划当中，这些的事情终必要完全的应验的。那特别对在苦难逼迫当中神的百姓来说，这就是他们信心的动力。即使恶人似乎很亨通，但是将来他们肯定会得到惩罚，义人虽然正在受苦，但是将来肯定得到奖赏，因为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底下，神都在掌管。这是但以理书从开始到最终的主题的信息。那这是月星不断的在这个课程当中强调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读完但以理书之后呢，你能够讲出这个最中心的信息，不管在任何的情况当中，神仍然在掌管。就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位的朋友经历过艰难的时刻，甚至到达死亡的边缘，但是神保守他们经过一切，而存心陷害他们的仇敌却被降卑甚至灭亡。那事实上呢，但以理书七章到九章的意象都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信息，那就是恶人必要灭亡。但以理书的十章到十二章，我们看到恶人不断的兴起，但是呢只是暂时的，到了他们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们，他们都要灭亡。而十一章到十二章更清楚地谈到恶人和义人那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在读但以理书十二章的二节到三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正经历着逼迫呢？求主帮助你能够在神的面前忠心坚持到底。或许你目前看不到出路，或许在可见的将来仍然有苦难在等待着，但是让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要活出真实的盼望。即便在今世我们的忠贞得不到历史的报偿，但是我们能够满怀信心的盼望，在永恒里面我们将要得着神的称赞和奖赏。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但以理书》，我是李月欣。从整卷的《但以理书》当中，我们的确学到很多属灵的功课。那其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呢，是你跟我都要好好学习、好好操练的，那就是祷告。祷告呢，可以说呢，是我们跟神亲近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途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特权。那祷告呢，同时也是属灵的兵器。但以理书的十章告诉我们属灵征战的真实。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参与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呢？那参与征战当然要有武器，要有兵器。祷告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兵器了。从但以理书当中，我们也看到祷告的重要性。王一章博士呢，他整理出关于祷告的重要，从但以理书看得出来的。第一方面呢，就是祷告跟启示的关系。那我们在第十章，我们看到但以理为了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他切切的祷告，他刻苦己心，准备好自己接受神的启示。神也听了但以理的祷告，而且很乐意的向他启示关乎将来的计划。那虽然呢，我们读到呢，中途呢，神的使者被拦阻了，晚了21天才到但以理那里，但是呢，这位的使者最终都因着要回应但以理的祷告，来到他的面前。那我们相信，如果不是但以理恳切的祷告，使者呢也不会经历千辛万苦呢，也要找到但以理，告诉他神的心意。祷告的果效就在这里了。那另外我们也可以思想到祷告与得胜的关系。在但以理书的第十章，我们看到但以理祷告的能力。一方面，神的使者被博斯的魔君拦阻，但是另一方面呢，但以理在期间他仍然没有间断他的祷告，他仍然非常恳切的来祷告，没有停止。那三个星期持续不断的祷告以后呢，波斯的魔君终于无法招架，神的使者呢可以向但以理显现，告诉他将来必成的事。在这一场的属灵的战争当中，神的使者得胜了。不过呢，这一次得胜的原因之一啊，不是全部的原因，但是是其中一个原因，那就是但以理他付了不住祷告的代价。那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呢，但以理也是得胜了，他是靠着祷告得胜。但以理书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原来呢，在属灵的征战当中，祷告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的兵器。打属灵的仗不能够依靠人的血气，却要用属灵的兵器祷告。祷告呢，不是一种很消极的行为，相反呢，我们有没有想过，祷告是大有能力的兵器，借着祷告，基督徒能够挫败魔鬼的计谋，而且摧毁魔鬼的工作。从整卷的但以理书当中，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活出一个祷告的生命。还记得呢，在第二章的时候，但以理面对生命的危险，他没有用人的智慧来解决，虽然他很聪明，但是呢，他要求三位的朋友为他祷告。不知道呢，你还记不记得哈？但以理他很清楚祷告的能力，他也相信祷告的果效。在第六章，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头，原因是他坚持向神祷告，没有任何的人或者是事物可以拦阻但以理向神祷告，即使要他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仍然坚持下去。在第九章，但以理从圣经读到百姓过往的罪的时候，他恳切地向神祷告，求神饶恕，求神复兴。可见但以理他很清楚怎么样按神的心意来祷告。其实呢，圣经呢也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按神的心意祷告。那月心也邀请你翻开列王记上，列王记上8章46节到53节，列王记上8章46节到53节啊，非常感人的一个祷文，我们慢慢的读出来。你的民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 或远或近，他们若在鲁道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鲁道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在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的一切的过犯，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免恤，因为他们是你的子民，你的产业是你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的。愿你的眼目看顾仆人，听你民以色列的祈求，无论何时向你祈求，愿你垂听。主耶和华呀，你将他们从地上的万民中分别出来做你的产业，是照你领我们列祖出埃及的时候借你仆人摩西所应许的话。这段的经文呢非常的宝贵哈。当神的百姓得罪神的时候，如果在神的面前恳切的回转祷告，神必定会赦免他们的罪。但以理非常的清楚神的心意是这样，所以他切切的为自己的整个民族向神求赦免，神悦纳了但以理的祷告。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一位祷告的勇士，昔日有但以理为他的时代为他的同胞守望。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效法但以理的榜样，站在破口之中做一个祷告的勇士呢？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民族也需要很多这样的祷告的勇士呢？你愿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呢？盼望我们从但以理书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以但以理作为我们的榜样，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来守望。时间过得很快哈，那我们已经读完了整卷的但以理书。月星记得呢，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课程在第二课导论的时候曾经跟你提过但以理书的神学的主题。那现在我们读完了整卷书呢，我们再重温一下这个主题呢，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但以理书的神学主题包括了几方面。第一方面，耶和华的主权啊，里面提到耶和华是掌管历史掌管一切的那位的神。第二个主题呢，就是耶和华是至高之主，他是至高的真神。第三方面呢，耶和华是公义的主，那他要按公义来惩罚不义的列国，耶和华也以列国呢作为惩罚以色列的工具啊。第四方面呢，就是耶和华对他的子民是有要求的，就是要求他们分别为圣。那当我们读完整卷书的时候呢，再重温呢，我们就更能够掌握这个神学的主题。那我们也来思想一下但以理书的中心的信息，作为呢我们的一个总结哈。我们记得但以理书的中心的思想是，不管情况如何，神在掌管一切，神是至高者，他的手引导着历史的巨轮前进。所以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啊，我们处在任何的情况底下，我们仍然能够蛮有信心的宣告神在掌管。在人类历史的终站，将会是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彰显。恶人的结局是羞辱的，义人的结局是荣耀的。恶人的结局是永远的灭亡，义人的结局是永远的生命。这是历世历代基督徒的盼望所在。但以理书正是在盼望当中结束的。这卷书没有说明末世会在什么时候来临，它只是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的眼目要看着永恒，在今生我们要好好的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对神忠贞。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刻会什么时候来临，但是因着这一份的盼望，我们能够积极的为主而活。怎么样为主而活呢？我们从但以理书呢可以学到几方面。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教导我们要分别为圣，不被世俗玷污我们的生命。但以理书的三章就教导我们不要向神以外的人和事屈膝。然后但以理书的第六章提醒我们，不管这个环境多么的严峻， 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对神忠贞。新约圣经最末的一卷书《启示录》同样的呼应了这末世的盼望，因着这一份的盼望，我们在艰难当中仍然能够保持信心，在困苦中仍然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就像保罗，他深深的相信，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保罗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在但以理书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天使教导但以理如何在末世的亮光底下，在今生凭着盼望而活。天使对但以理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但以理虽然他必须经历肉身的死亡，他安歇了，但是在末后的日子他必要复活，承受神给他的份，也就是在神永恒的国度当中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这句话对今天的信徒来说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的。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掌管，即便我们遇到苦难，但是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坚持到底，到那一天我们也要和历代的圣徒，包括了但以理，我们要一同的复活，一同的得着奖赏。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在天上荣耀的天父，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荣耀的盼望。虽然我们很软弱，但是你复活的应许就成为了我们的力量。主啊，虽然前面可能有火窑，有狮子坑在等着我们，但是就像保罗所说的，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任何人或事物都不能够叫我们跟神你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主啊，愿你的爱常常激励收音机旁边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叫我们在末世的盼望当中，我们持守信仰，能够为你而活。求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到这个课程的尾声的尾声了，那还有两分钟的时间，那月信呢也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下。其实呢，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整个过程里面呢，月信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除了有机会能够跟你分享但以理书当中宝贵的信息以外呢，其实呢，在我自己预备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自己呢的收获呢也是很大的，我非常的感恩。有机会呢跟弟兄姊妹你一同的来研读但以理书，盼望我们继续的努力，也继续的彼此的勉励，在神的话语当中好好的扎根，而且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动力，让我们的属灵生命继续的成长。虽然呢这个课程要结束了，但是如果关于但以理书你有任何的疑问，想讨论的事情，都欢迎您来信跟月信交流的。好了，要跟你说声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想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